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公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
神
啊，
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歌唱，来赞美我们的神。你是荣耀君王。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荣耀的君王，你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和颂赞，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有的。主啊，我要赞美你，我要在每日的清晨来赞美你。诗歌，晨诵。
心中一切会安详。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在这样的清晨带领你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与荣耀。天父，今天是你的主日，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也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黑暗的救主，愿我们这样的敬拜和赞美能够蒙你的悦纳，也请你亲自来检查我们这群蒙恩不配的人，我们所处的光景和每个人的内心的软弱你都知道，请你来帮助我们胜过罪恶和试探，能够去除掉内心不蒙你喜悦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做你圣洁的子民，也请你怜悯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你所犯下的罪啊，怜悯那些正处在灾难和困苦当中的人，愿更多的灵魂能够得到你的救赎恩典。我们把接下来敬拜赞美你的时间也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请你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请你亲自来祝福和带领，做你出口的仆人，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造就，不论是在生活还是职场上都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们这样同心合着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请坐。
好，弟兄姐妹，我们翻开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十一章。新约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新约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三十节。二十到三十节，我们用齐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耶稣在住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责备他们说：
你们有祸了，博塞大已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伦，他们早已被拿回归来。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迦南的话，你已升到满天上，迦南的地坠落阴间，因为在那里所行的义，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
但是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之事的，没有人知道父。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今天我们经文就读到这，接下来有请林霞姐为我们证道，她证道的题目是不一样的爱。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对，高考的日子啊！所有参加高考的孩子们，我想都非常紧张。那其实更紧张的是我们家长，是不是？嗯，其实我现在站在台上也很紧张。好，那我们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安静我们的心啊，也保守我的心。好。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所需，让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我们在这样安舒的环境中来敬拜你，我们来到能来到这里就是恩典。此时我们求主保守天下凡奉你名聚集的教会，保守参与敬拜侍奉的所有属你的儿女，也特别保守今天所有参加高考的所有的孩子们，赐他们平静的心，能够沉着应对，把结果交给神，因为你赐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也保守会场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赐下平安，因为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得着能力，也保守啊，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加的认识你这位永远爱我们的神，更多的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也求圣灵带领感动我们，借着经文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高抹我这不配仆人的口，愿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蒙你悦纳，怜悯仆人的有限不足，求主补足，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祷告祈求是问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不一样的爱，我们来看看怎样的不一样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爱有许多种表达方式，我们可能最常用的也是最熟悉的是爱的五种语言，大家还记得吗？首先是肯定的言语、服务的行动、精心的时刻、接受的礼物、身体的接触啊，这个大家可能我们前面也讲过到的，要学习过的。那么今天我分享的经文当中，我们刚才大家读了，我们看到了耶稣用了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爱的表达方式，就是责备。有人会觉得责备怎么还是爱的表达方式呢？可能一时无法理解。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具体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两节经文，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吗？预备开始。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好，谢谢。上面一段经文是所罗门写给年轻人的忠告，那么我们做父母的或多或少的是不是都责备过自己的孩子？是因为我们深爱着我们自己的孩子，但有一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别人家的孩子你是不会责备的，为什么？
不是自己。
对，因为我们跟这个别人家的孩子没有那么深的爱，对不对？嗯，所以所爱的必责备啊。第二节经文说的，所疼爱的就责备。那么这节经文是神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信中就责备了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什么？他们不冷不热，如同温水。神巴不得他们或冷或热，啊！神借着责备激发他们的热心，能够让他们悔改归向疼爱他们的神。所以我这个红字标注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所爱的必责备，所疼爱的就责备。所以出于爱的责备也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出于自我不满或者血气的责备，那就不是爱的表达方式啊！这点大家要注意啊。既然责备也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那么我们是否要思考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责备你的人呢？啊，这个问题可能往往被忽略。大家都经历过，当听到责备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不高兴啊，这是人的本能反应啊。嗯，那我们怎样面对才是正确的呢？我们依然从圣经里面，它有答案。好，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下这几节经文，特别好啊。备开始。
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恨恶责备的，却是臭累；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杀戮责打愚昧的人一百下。现代人不爱受责备，他也不就近智慧。听从生命责备的，必藏在智慧人中。
嗯，好。那么我们刚才读了一下啊，关于责备的，大家读了以后是不是对责备有一些新的认识啊？当别人责备你的时候，我想请不要轻易的拒绝或者发怒，虽然当时是不高兴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冷静一下，思考一下，先从正面来看对方是否是出于爱而责备你，然后再想想对方为什么要说这些对他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还冒着被你讨厌拒绝但也要对你说的责备话啊。 这里有一个公式可以将情绪危机转化为认知升级的一个秘诀，就是当你痛苦的时候啊，痛苦加反思等于进步，痛苦加反思等于进步啊。所以那我们知道如何正确的面对责备你的人，那关于责备人的人当如何行呢？圣经里头还是有教导，所以圣经是百宝全书，什么都能在圣经里头找到啊。那责备人的人当如何行呢？我们再看两节经文。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也就是说要当面说啊。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既然是出于爱的责备，就更要注意我们的态度，我们要诚恳，口气要温和适当，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节经文，箴言28:23，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亵媚人的，谄媚人的。那么这个就是指谄媚人，是讲的用卑贱的态度向人讨好，说虚伪奉承的话。而这个经文当中写的是后来，也就是一开始他不可能的，那么后来是什么？是指被人责备当时啊不高兴，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听从责备的智慧聪明人，后来会喜悦，会感谢责备他的人。这个是我有亲身的经历的啊，我们大家可能都有啊。我记得啊，十几年前每当小组聚会结束以后，总有两三个人就是约在一起去吃宵夜啊，然后他们就喜欢吃那个烧烤啊，什么辣油火锅。每当我知道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比他们都大几岁嘛，我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说，哎呀，你们不要去吃吧，夜宵吃的对身体不好，然后外面的这些油啊食材都不能保证安全啊。因为我一贯是比较注意吃方面的这个健康安全的啊，所以当时他们听到不高兴，不高兴就说你不吃我们去吃啊。然后呢，有几次我知道以后，我还是会说他们，因为平时关系还是很好的。后来他们悄悄的就不让我知道了，然后说你看也知道我要死我们了。但是很奇怪的是，几年以后啊，有一天有个姊妹主动的和我说，林雅姐，你曾经跟我们说的不要我们吃夜宵烧烤什么的，我们当时就是不愿意听，还躲着你去吃啊。现在看来你说的是对的啊，我们现在再也不去吃了啊。所以这种经历我想大家都有啊，因为我们是出于爱的去提醒他，其实也不是完全责备他们，但是那没办法，我们说了他们自己去选择啊。好，那我们从圣经当中大致了解了一些关于责备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了责备并不是我们头脑当中想象的都是负面的啊，它也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好，我们今天一起回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看我们分享的第一大点，就是耶稣爱的表达，责备中藏着责备中的烈火柔情啊。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他责备的动机就是爱，责备的目的就是唤醒罪人快悔改，免受最后的审判。我们在经文当中，我们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啊。那我们再看经文20，这样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这里的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在什么背景下责备的呢？其实在11:16-17以及18-19都回答了这个问题。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比喻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其实当时吹笛指的是玩婚礼的游戏，举哀指玩丧礼的游戏。主耶稣的意思是说， 这世代的人正如直六的孩童，既不愿玩婚礼的游戏吹笛跳舞，也不肯玩丧礼的游戏举哀捶胸，也就是缺乏属灵的反应。我们知道在十一章的前面上文18到19节，对他们对施洗约翰的悔改的信息和主耶稣的这个跟他们传的福音的信息也是不回应，可以说是无动于衷，甚至是麻木。即使是当时受过约翰洗礼的人，也是他们没有真正的信。所以这样的一个光景就是当时的那个那时候的一个特点。同样在我们当今的世代，又有多少人对福音有回应呢？就拿我们每次在本地传福音为例啊，我们每次出去，我们其实一天下来传的人也不少啊。那有回应的、愿意继续来了解福音的还真不多，所以大多数人是冷漠、不回应，甚至麻木啊。所以不回应也是我们当今世代的特点，也不要奇怪啊。那么耶稣为什么要那么严厉的责备那些城的人呢？在20节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四个字。所以主耶稣才严厉的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加百隆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这是经文当中说的。我们看哥拉逊、伯塞大、加百隆三个城市啊，其实都是什么加利利地区的一个三个城市。我们也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4章开始就怎么就开始传道啊，记载了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而伯塞大呢，是彼得的家乡，彼得和安德烈都是耶稣在加利利海边传道时呼召信主的。说到加百隆，曾经耶稣住过的地方，被称为耶稣自己的城啊，加百隆啊，是主耶稣宣教的中心城市。对于加百隆，应该是多么荣耀啊！啊，但是他们对耶稣传的天国福音的回应是终不悔改。啊，终不悔改是什么意思？就是顽梗背离，硬着景象，就是不愿悔改。那我们这里有必要了解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发自内心果断的抉择，即心意的改变带来行为的转变，而不是情绪上的感动。悔改不仅是为罪忧伤，并没有啊为罪忧伤、为罪痛哭。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很快我们就会回到老路上，我们还会犯原来的罪。同时忏悔也不是悔改，卖主的犹大和以扫畏罪忧伤并没有悔改，是不是？在圣经中主耶稣关于浪子的比喻中的浪子，他远离父家，在遥远的地方耗尽了他一切的所有，只有挨饿寂寞衣不蔽体，以致以诸真实啊。最后他下了一个决心啊，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他立刻将决心付出了行动，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这是真正的悔改，首先是里面的决心，接着是行动，然后起来往父亲那里。圣经上称这种当机立断的行为为悔改，这是每一个渴望与神和好的罪人必须先做的事。有些人听了道当时很感动，甚至是哭得稀里哗啦啊，回去后却一动不动，没有任何悔改的改变，这不叫悔改，这只是感动。我们知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说出的第一道诫命 是什么？他说不是要相信，而是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啊！整本圣经都写明，悔改是罪人面对神要求的最初反应，没有任何宗教仪式能代替悔改。悔改是走上正道的第一步，若无真正的悔改，信仰只是个虚无的誓约。这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信仰不稳定、摇摆不定的主要原因。他们寻求建造的不是真道的第一步，只是宣告信仰，没有实质性的悔改转变，结果没有好见证，既没有容神，也没有义人，甚至还绊倒人。好，我们回到经文，为了唤醒哥拉逊伯塞大悔改，主耶稣提到了外邦的繁华的两个港口城市推罗和西顿，而这两个城市因拜偶像和不道德的行为历来都是受责备的对象。而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在以西结书专门有一章，就是26章，就是讲神斥责推罗。为什么要斥责？他们就是不肯认耶和华为神啊。我们再来看看西顿这个城市，西顿人是拜偶像的，他们敬拜的是女神亚斯他路。以色列国王亚哈是娶了西顿王女儿耶喜别为妻的，他们是侍奉敬拜巴利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里还提到一个重要的城市索多玛，有一节经文啊，高度了概括这个城市，是在创世纪13章的13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啊，用了这个4个字“罪大恶极”来形容索多玛。我们可能大家读了圣经熟悉的，就听到索多玛城就是跟罪联系在一起的啊。所以其实他们当时同性恋在那个城市是盛行的啊。所以在创世纪中还记载了索多玛城连10个艺人都没有，为什么？啊，那个亚伯拉罕为这个索多玛城求情的，从50个人谈到10个人，最后怎么啦？最后，可惜，耶和华还是用硫磺与火湖降在了索多玛城，因为什么？城里都10个艺人都没有，啊，所以就得到了神的审判，因为当时神答应了，只要有10个人都不毁灭这个城。所以后来毁灭了，就表示他们根本没有，10个人都没有。好，我们再回到经文，我们看22节到24节，有两处耶稣非常慎重地说，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啊，24节讲的，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那我们就在想了，前面介绍推罗西顿包括索多玛，他们这些城市的罪恶已经到达了一个什么罪大恶极的地步，那耶稣为什么会说他们所受的比他们还容易呢？有没有想过啊？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啊？我们来回到这个城市啊，我们查考了一下历史的记载，因为推罗城是在主前332年就被毁了，西顿是在主前351年被毁，而索多玛更早，是在主前3200年左右被毁啊。这也就是说，这三个城市都是主耶稣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就被毁了，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是不是？所以耶稣在21节这样说，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义人，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了；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还可以存到今日，就是表示还不可能毁灭的啊。而哥拉逊伯塞大加百隆，刚才看了这个地图，是主耶稣亲自来到这里，并且亲自什么向他们传福音，呼召他们，而且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有更多的这个机会来悔改，但是他们却顽固的可以说是硬着景象 拒绝悔改相信耶稣。特别是说到加百隆，主耶稣怎么说的啊？他说加百隆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加百隆是主耶稣自己的城，应该说赐的恩典应该更多，与他们相处的时间是更多的，应该是蒙大恩的城。但主耶稣为什么说你已经升到天上，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什么，为什么要降落坠落阴间呢？是因为他们骄傲不知悔改，以致将来必坠落阴间，被神咒诅毁灭。像这样骄傲的尾巴翘上天上的不知啊悔改的城市，又何止加百隆一个呢？那么我们现在所谓的地球村，实际上正在逐渐的变成一个必亡之城。就连性别，我们大家知道有的国家就有100多种，就是违背了神创造的男女两种性别，这岂不是现代文明的悲剧吗？主耶稣说这些话，他想告诉的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提醒我们，对那些听过福音却拒绝悔改的人，在当审判的日子要面临更严厉的审判。同样也是对我们啊，当今时代所有的这些啊听过福音啊背离的，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因为为什么？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快快悔改，不要等到最后没有机会悔改，那就彻底的灭亡了。所以耶稣责备的目的不是定他们的罪，而是要唤醒罪人快悔改，免受最后的审判。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的神，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他的心愿。在悔改上，大卫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为什么成为蒙神喜悦的人呢？不是说大卫行得好，我们也知道大卫很多罪啊，但是他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为什么他愿意悔改？是因为他敬畏神，他真认识他所信靠的这位神是既慈爱又是公义的啊，他是既可杀身体又能杀灵魂的神，并且他是从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所以他在诗篇51:4，他说：“我向您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也就是说，大卫在犯罪以后来到神的面前，他是认他罪，并且他怎么说神是公义的，也是清正的。也就是他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那么今天深爱我们的主耶稣同样以真理光照我们，借着圣灵责备我们，正是为要我们逃离审判的火。但是我们对罪对审判太轻忽了，太容易放过自己的罪了，对自己的罪真的是不在意不在乎。但是有一个特点，对别人的罪是非常的敏感，是一针见血。其实这些生命的现象显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信，还没有真正的重生。赵约翰这个牧师夫妇在一次培灵会上的一个分享，我觉得特别的好。他说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悔改重生，看他内心的取悦对象是谁啊，取悦对象是谁。他说没有悔改重生的人，凡事是在乎自己取悦自己，重生的人呢是在乎神取悦神，凡事讨神喜悦。没有重生的人呢，凡事以满足自己的欲望，重生的人是凡事是满足神的心意，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没有重生的人凡事荣耀自己，重生的人是凡事荣耀神。而赵牧师最后的总结说，他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的核心不是满足我们的欲望，而是改变我们的渴望，检测内心的取悦对象。如果没有从自我转向神， 即使它有一些改变也不会长久啊。信主的人要操练，凡是讨主的喜悦是贯穿在他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包括他的什么思想、言行、工作，他的人际关系，包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冲突啊，在冲突当中就能看出他的生命。每一天都要想，每一件事都要想，怎么讨主喜悦，怎么按照神的心意去回应生活的处境，这是一个重生人的生命现象啊。他举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例子，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例子啊。他说一个弟兄，也就是信主的啊，他的妻子和他说了多少次啊，擦手要用擦手的毛巾擦，不要用擦碗筷的毛巾擦啊。但是这个弟兄呢总是改不掉。有一天妻子又看到丈夫用那个擦碗筷的毛巾擦手了，哇，这时候妻子就气不打一处来了啊，就说你这个人就是不改啊。丈夫这时候听他这个话就火了，他说为这条破毛巾我们不知吵了多少次了，擦了又怎么样，过来就是非常生气啊。然后妻子说这日子还过了，嗯，丈夫说不过就不过啊，都在这个气头上啊，就说话都带着火药味啊，其实每个人都很难过啊。后来呢这个弟兄到底是信主的啊，他平静下来以后呢啊，他就祷告然后和自己对话，他说哎呀，我在想我这样回应妻子，我怎样回应妻子才能讨主喜悦呢？哦，当他哦从自我当中转向神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并且看见哦，原来的自己他就是里面就不愿意改变，然后呢也不听愿意听他妻子的这个教导，其实是这个什么控制欲在作怪。哦，为什么要听你的啊？可能这个丈夫就是里面啊，那个类型就是不愿意听别人。然后呢，那我们来看他取悦的对象是什么？他取悦的对象是他自己，他只要自己舒服，我就不愿意听你的啊。那怎能不吵架呢？当取悦我们自己的时候，结果肯定是吵架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特别是已经结过婚的这个夫妻啊，也有吵架过啊。有的真的是已经到了离婚的地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真的两个人当他们都取悦对象是自己的时候，而且凡事都是我的时候，你看他的结果肯定是吵架啊，这不要说的。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一到主日就有事啊，我们看看他们取悦的对象是谁啊，就不想来敬拜。其实他真的是不知道基督徒敬拜是来为什么要敬拜的啊。有的人认为敬拜就是来听道，所以呢就打听这周是谁讲道，如果是喜欢的人他就来，不喜欢的人他就不来。那他取悦的对象是谁呢？也是自己啊。他是以自我为中心，其实他信的就不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而是他自己。所以他即使是受过洗的弟兄姐妹，也是真的是要提醒我们常常醒他自己，我们喜悦的对象是谁？我们到底信的是自己，还是信的这位啊永远爱我们的神啊？所以无论大事还是小事，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就要问自己如何做才能讨主喜悦。这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人的生命现象。我们在保罗啊，在哥林多后书5:9，他这样说啊。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祷得主的喜悦。你看保罗他为什么能活出那样的生命，是因为他立了志向要讨主喜悦。还有圣经上一个约瑟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我们都非常熟悉，当他的主人波提乏的妻子引诱他犯罪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他愿意得罪他的主人下监坐牢，他也不愿意得罪这位神。所以约瑟取悦的对象就是神啊，所以最后神让他当了什么埃及的宰相啊，这是必须的啊。那么还有在我们身边 很多做会计的姊妹啊，他们宁愿冒着被老板开除，也不愿意做假账得罪神，他们契约的对象也是神啊。那么如果今天啊敬拜了，外面下着雨，好在今天没下雨啊，昨天下的雨很大啊，有些人就认为下这么大雨算了，我就不来了，那他契约的对象是谁呢？哎，是他自己啊。所以愿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在日常的工作家庭生活中啊，包括侍奉当中，都愿意来追求陶足喜悦，愿陶足喜悦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主旋律，成为我们每天祷告的内容啊！我们每天都要祷告，就祷告求主让我们每件事都能陶足喜悦，而不是陶自己喜悦啊！好，那我们看第二大点，耶稣爱的邀请，怀抱你的甜美安息。我们进入25到30节，其实这段经文是耶稣向父神祷告。耶稣他以责备是出于爱，他的邀请更是进入他爱的温暖怀抱，他为了让我们得享属天的安息啊，这个邀请也是对不愿悔改之人的温柔呼唤。他首先邀请人们来更深的认识他。25节经文他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里的那时指的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依然从上下文来看，一是指当时人们对耶稣的弥赛亚身份的质疑，对不对？前面11章2到19节，约翰请人来问耶稣啊，他是不是那个将来的弥赛亚啊？所以指这个对他弥赛亚身份的一个质疑。当时呢，也是前面耶稣责备了这些诸臣人终不悔改的这样的一个时候。那么在这样的时候，他向神祷告，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首先，他称神为父，表明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关系。而27节用了两个知道，啊，进一步的宣告与父神独特的关系。他是天父唯一的启示者，也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宗保。同时也体现耶稣完全的顺服，体现在他道成肉身的降卑，体现在十字架上顺服至死。当我们认识到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真理，就明白他的邀请背后是不惜舍命的爱。他不仅是邀请者，他更是亲自成为了个道路、真理、生命的那位神，为的是让我们行在他的正道上，不至于到审判的时候永远与神隔绝。我们知道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告诉我们，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混乱、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就是圣经的原话。而这次第二次的死就是永死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认识，是认识父神赐的美意。什么是父神赐的美意呢？其实就是什么？25节告诉我们，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是与世界完全不同的一个法则，也是一个奥秘。所以耶稣感谢天父把神国的奥秘向他显明。而这里的聪明通达人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自以为意的宗教领袖，自以为有智慧却拒绝耶稣，如当时的法利赛人。而真正聪明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真正认识这位救主耶稣的人。而婴孩在这里象征着谦卑、心灵单纯的人啊。我们在前面的经文11章19节，那个耶稣和税吏和罪人啊在一起的，他们就像婴孩一样，他们正是那世上认为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但是神却恰恰向这些人显明了，为的是叫那有智慧的、 强壮的羞愧，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耶稣邀请人来到他这里，来到这里干什么呢？是得真正的安息。耶稣向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发出一个温柔的邀请，应许并且应许只要来到他这里就得安息。我们先解释一下这里的劳苦是什么意思，指身心俱疲的状态，不仅是身体的劳累，更指当时在人们心里的宗教规条、道德追求、罪恶感、焦虑、生活压力，靠行为称义、靠自我努力下的沉重负担，啊，指当时啊。那么重担这个地方指的当时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呢，是特别指那些普通的百姓，他们什么背负着律法主义，因为法利赛人增加了许多的繁文缛节，这些都是他们的重担，以及因无法完全遵守律法而产生的那种罪疚感和对神的恐惧也是他们的重担。那么讲到安息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初神创世纪啊，在创世纪二章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啊，上帝创造的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是有安息的。人本来就是在神的里面是有安息的，那为什么后来人没有安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顺着创世纪后面就是人的堕落、犯罪，对不对？然后悖逆不悔改，带来神的责备和审判。而我们经文当中的这个安息呢，就是指耶稣赦罪的安息，因为罪的担子已经被耶稣卸掉，和脱离律法主义捆绑的自由。经文中两处提到安息，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啊，特别的肯定，也是核心的应许。耶稣应许的安息是内在的，翻页，关乎灵魂心理深处的，属灵的是与神和好、罪得赦免、被神接纳所带来的平安，是脱离恐惧、焦虑、定罪感，进入在基督里的安全感、满足感和平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这些啊。持续的不仅仅是一时的感觉，而是一种在基督里可以持续经历的生命状态，也是天上生活的预尝，指向将来神国度里完全的安息。那么今生的信徒就可以经历其真实天上的滋味啊，因为在天上的生活，我们应该看到启示录最后的生活就是什么，就是安息敬拜组成的，所以到那时候地上的一切劳苦重担都不复存在了，信徒天天与主在一起享受属天的安息，我们大家想想是何等的美好啊！啊，这是我们所盼望的。所以如何得真正的安息呢？经文当中提到，首先什么？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认识这位为我们钉十字架上的主，并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然后在他里面才能得属天的安息。然后其次就是学习他的样子，甘愿负他的恶。那么耶稣是怎么样，是什么样子呢？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柔和谦卑的样子，而谦卑不是自卑，而是放下自我优越感，承认自己需要神的救恩，也尊重他人的价值。柔和不是软弱，而是以温柔的力量选择不报复、不增进。在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具体表现在道成肉身的降卑，耶稣他本是神，却甘愿放弃天上的荣耀，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以马槽为床榻，以木匠身份生活，进入人类最平凡的一个处境。 他为门徒洗脚，他医治病人，拥抱被社会排斥的人，如税吏啊、麻风病人等，并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面对压迫时的沉默，受审时他如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并不开口，面对辱骂与鞭打他选择以宽恕回应，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顺服至死的牺牲，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十字架上的死完成了对人类的救赎。我们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柔和谦卑的样子，那我们如何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呢？我们如何在日常当中能够学习他呢？首先就是要认清谦卑的本质，就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和他人为中心。那么第二点就是效法耶稣的榜样，每日自省，效法耶稣在祷告中顺服神的旨意，主动服侍他人，从家庭职场的小事开始，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三，依靠圣灵更新内心，谦卑是一个圣灵的果子，承认我们离了基督什么都做不能做，拒绝靠自我努力伪装谦卑，需通过祷告读经让圣灵塑造内心。第四，当在冲突中操练柔和，当被冒犯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特别是在这种冒犯冲突的时候就能看出我们的生命，要效法耶稣，不以恶报恶，用倾听代替争辩，用理解代替定罪。第五，接纳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过错与不足，也接纳他人的不完美。要知道人无完人，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悔改的罪人，在失败中转向神的恩典，而不是陷入自我谴责中。这个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习的，要操练的。那么耶稣的谦卑在人看来似乎是失去了许多，他失去了地位、权力、生命，却带来了人类救赎的终极胜利。同样，当我们选择放下自我时，反而会经历真正的自由与丰盛的生命，因为圣经上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我们还记得这是上周周姐讲到的经文啊，十章的马太福音十章的内容。那么谦卑其实更不是低人一等，而是灵魂站立在真理中的高度。柔和不是无力的妥协，而是以爱穿透黑暗的力量。这条路虽然不好走，却是通往基督应许的安息之路。当我们注视十字架上的爱的时候，我们骄傲的坚冰也终将被融化。好，最后一点，甘愿服他的恶，因为他的恶是容易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恶啊，是套在牲畜脖子上用于负重的木架，常象征呢顺服、服侍和约束。在犹太文化中，负恶常常是指接受某种权威和教导。耶稣邀请人负的是他的恶，取代人原来所负的沉重的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律法主义啊、罪恶世界的压力等等啊。那么信徒不是独自的背负，而是与主紧密相连，与主是同负一恶，所以啊，他的恶是什么容易的。而耶稣告诉我们啊，他不仅恶是容易的，担子还是轻省的。所以耶稣恶之所以容易，不是指没有要求或挑战啊，而是因为是建立在他已经完成的救赎恩典上，是以恩典为基础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能赚取的。所以这个我们是在耶稣基督恩典上的，所以是容易的啊。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正在为自己的工作不稳定，为孩子的抚养教育，为父母以及包括自己的身体 为自己的生命啊没有长进等等正在担心焦虑呢？耶稣借着今天分享的经文正在对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邀请的核心是以基督建立生命的连结，是脱离罪的辖制、宗教的捆绑，在与神的关系中得享心灵的安息。这种安息不是逃避，而是在基督里重新获得力量，以柔和谦卑的心面对生命的挑战。就在我们身边有一位弟兄，因着神的恩典经历了神不一样的爱，借着他公司出了一件大事啊，在人看来真的是毁灭性的，如同灾难到来，是因为他的员工出差在回来的路上车祸，一死一伤。你看当时这个弟兄听到了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想的第一件事说，这下彻底的完蛋了，可能公司是开不下去了，然后这些其他的员工可能也会离职啊。但是神很奇妙，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啊。神借着他的妻子在这个时候劝导他说，你来到教会吧，神会为你开出路。哎，很奇怪，这次他特别爽快地接受了他妻子的劝告，他愿意来到了教会。然后当他来到了教会的时候，哎呀，整个就不一样了，圣灵也在他们动工啊，我们也为他祷告的。很快弟兄相信并接受了这个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很奇怪，特别快，然后还做了决志祷告。然后做完决志祷告，这个弟兄真的是很渴慕，他就开始看圣经啊。当他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哇，真的是啊，神的话语如同甘霖啊，滋润着弟兄的心田。他发现他看问题的眼光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整个人是像换了一个人。这个弟兄亲自的跟我说了，他说，我现在看我自己过去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呐！啊，因为他年轻就创业啊，公司也开了有十年了啊，所以他说，我过去的我认为凡事都靠自己就行，现在靠自己和任何人都靠不住，唯有依靠神。在弟兄身上真的是让我看见神在每件事情背后的美意，虽然是不好的事，但是我们看见了神的美意是要拣选他。
嗯，
这位弟兄可以说是绝处逢生啊，神赐给弟兄是又给他了一条又新又宽广的道路，并且最重要的是赐给他了一条新的生命。弟兄性格现在真的是变了许多，跟过去相比也柔和了，也谦卑下来了啊。过去他的真的是喜欢骂人，他自己说他自己，我就喜欢骂人啊。他现在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啊，真是经常表扬员工，并且表扬他的妻子。他说，对他妻子这样说，他你能做的事我做不了啊，这种话是过去不可能说出来的。他妻子说，哦，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啊？这就是神的大能在他生命当中的啊。所以因着神的恩典，现在他的公司哦真的是没有倒，并且员工一个没走，奇怪的不得了，而且变得员工因为那件事更加的合一，真的是他看到了神在他们公司。然后并且他们的业务哦，他搞了一个新项目，要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台阶啊，这些都是他想也不敢想的，神赐给他的实在是啊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啊。所以弟兄呢就正好参加了这一期的启发课程，他在讨论中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中的时候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就问他，你在信主前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他说，我信主以后最大的不同是，现在我不知道我怎么心里这么的平静。他不像，他说我不像过去遇到事情，哇，我第一个就是焦虑睡不着觉啊，总是考虑来考虑去，就把自己考虑不周到，影响公司的业务啊，带来损失。现在他说 我放下了，我尽力去做，结果不在我手上，结果全交给神了。哎呀，很奇怪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他说我觉也睡着了，身体和那种精神面貌都真的是焕然一新。所以这段时间他真的是经历了主的大能和身心灵在主里的安息。当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现在知道第一时间是什么，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来掌管。他说奇怪的是，过去觉得难的事，不可能的事，他现在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了，啊，不可能事也变成可能了。所以真的是应验了我们今天啊这段经文讲的，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从心里啊，尤真都说，他说有主真好啊，不仅在工作上神给他开出路，就是在家庭中神也保守他们一家。其实就在两周前，魔鬼撒旦借着他们的孩子做破坏的工作，让他们夫妻啊破坏他们夫妻感情，闹得他们真的是差点分手啊。好在神的看顾和保守，夫妻两个人都知道啊来到神的面前，并且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启发课程的同工每天都提名给这些新朋友祷告，也有弟兄姊妹真的是祷告的托住，也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每天可以加一条为启发课程的这些小羊们祷告，因为他们很弱啊，魔鬼也没有闲着啊，所以他们跟他们说了以后也意识到这是魔鬼撒旦在搞破坏工作啊，他们说不能上当啊，然后很快这个夫妻就和好，并且决心跟随主到底。哎呀，这个真的是很让我们感动啊。所以神的应许在这对夫妻身上得到了应验，到神面前真实悔改的人就有真正的安息。愿我们都能牢牢抓住这个应许啊，享受神不一样的爱。好，我们来总结一下，耶稣以责备唤醒悔改，如同良医必须先指出伤口的存在才能医治。责备的目的不是定罪，而是激发人对罪的觉醒，从而转向神的恩典。这是耶稣最深切的爱，与世人完全不一样的爱。耶稣以邀请赐下安息，耶稣深知人无法靠自己挣脱罪的枷锁，无法靠自己得真正的安息，因此主动的邀请到我这里来。这种邀请是无条件的恩典，无论人过去如何都能在他里面找到新的开始。今天他仍以同样的爱的邀请我们放下自己的轭，背起他的轭，在与他同行中经历真正的安息。这就是耶稣不一样的爱，既如烈火炼金杂质，又如甘甜滋润人心灵，在他的责备中苏醒，在他的怀里酣睡。世界的轭压碎人的脊梁，耶稣却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不叫人背负律法的重担，而是亲自与我们同负一轭。当我们学他的柔和谦卑，就发现在与主同行的路原来是安息的灵荫大道。好，第四点就是给我们今日的一个启示，警惕在恩典中的麻木。我们生活在福音管传的时代，若对真理轻轻忽忽，将面临更大的审判。今日我们信徒也需要警察是否在恩典中变得冷漠麻木，警惕宗教行为替代真正的悔改。有些人认为主日的敬拜、小组的查经还有奉献都做到了，如果仅仅是外在的，里面不愿意真正的悔改，生命没有更新，其结局就如马太福音7:23讲的啊，最后是说主耶稣说，我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真正的安息不是逃避现实躺平，而是在以基督的联合甘心负基督的轭。当我们学习他的柔和谦卑，生命的重担就会转化为属灵的成长。如同保罗所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第四，提醒教会传递双重维度的爱。教会既要宣讲悔改的信息，也要彰显基督的爱。责备与邀请不可偏废，正如盐与光必须并存，才能在世界中见证神的全备救恩。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以悔改回应他的爱， 以信靠拥抱他的安息，求神带领我们进入到他永恒的圣宴当中。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首回应诗歌带领我进入永恒圣宴。好，一起起立。
是我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切切的期盼，默默的相伴，源源不断爱的源泉，吸引我进入耶稣的里面。天空那么蓝，道理那么宽，唯有耶稣的爱最完全，所有祝福都是你的恩典，一切的颂赞，匍匐宝座前，把自己全然奉献，你带我进入永恒的圣宴。
向神祷告。哦，亲爱的救主耶稣，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爱到一个地步，甘愿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不再被罪辖制，因信称义，成为你的孩子。主啊，今天你借着经文，以责备这种与世界完全不一样的爱的方式，唤醒人们真实的悔改，并主动邀请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得真正的安息，在地上就可以预尝天上的美好生活，享受在你安息的怀抱中。主啊，这是何等的美好啊，愿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效法你柔和谦卑的样子，从自我中心转向以你为中心， 接纳自己和别人的有限和不足，看别人比自己强，甘心负你的恶，凡事依靠你，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愿陶足喜悦成为我们生人生的主旋律，成为我们每天祷告的内容。靠着主我们不再软弱，靠着你我们胜过艰难，活出荣耀，见证你的生命。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主祷文。我们在
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用我们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教我们一切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好，我们一起。
分享你的话语，爱你的爱。我们为总统祷告，求你赐给他智慧，使他愿意来寻求你，明白他自己需要你，菲律宾这个国家也需要你。求你塑造他，使用他来帮助菲律宾的百姓。我们为百姓，特别是贫穷人来祷告，祝愿你透过各样管道向他们显明你自己，透过宣教士和基督徒，主啊，让他们明白自己需要你。我们也为堪沙纳台风的受灾户祷告，求主激励他们起来重建这个国家，也求主保守菲律宾的百姓，赐下智慧，好叫我们活出你的心意。我们将忧虑献给你，将这个国家交给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渴望改变世界，请为万国祷告。
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为菲律宾这个国家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圣灵宝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这么美丽的菲律宾国家。那里的人们也是你深爱的，这个国家也是你深爱的。主啊，我们此时把这个国家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首先为他们的总统向你祷告，愿他们的总统能够真实的看见你这位神，让他亲身的经历他是需要你的，只有神能拯救这个国家。也求主保守菲律宾这个国家的所有的人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借着 这个传教士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打开自己的心门，能够接受你这位救主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也求主保守那些啊受灾的群众，让他们真的是能够在灾难的面前来思考思想啊，唯一的救主是你，而不是政府。天父，我们唯一能够啊做到的事，就是把菲律宾这个国家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让那里的人们亲自经历到你的大能，也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来归向你，成为你的孩子。因为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离了你，我们就陷在痛苦、绝望、忧虑当中。也求主真的是啊，把那个光照在他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心里啊，也求主使用更多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进入到他们当中。求主真的是啊，做感动的工作啊，也求主与他们同在。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